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花比较多时间谈了一些背景，然后谈第一章。好，我们接下去我们要来看第二章。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共有20节哈。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现在请姐妹读单数节哈，弟兄来读双数节，好不好？好，姐妹们，请。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你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是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各位，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好像在跟一群非常熟悉的朋友在讲话啊，好像在跟家人在通信一样。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个人性的关系，因为那个教会是他建立的，那个教会他虽然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保罗实在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为父为母的心肠，他真的深深的爱他们，他深深的为着他们各样的好处为他们守望，总希望他们在主里面走的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所以他也毫不避讳的把他自己的光景啊，他真实的状况，他很愿意向他们述说哈。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说的 personal 哈，这是非常个人性的这样的书信哈。 所以接下去我们要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章来看一下保罗几个真实侍奉的标志哈。同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哈，在就神托付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些标志，也有这些标志。我想任何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不只是信主而已，他不只是来聚会而已，而是他很愿意服事，他愿意他的生命是被主使用的，他很乐意他的恩赐是在神的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因为我们信主是我们先蒙了福，那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因我们的缘故得蒙祝福，也就是神透过我们让别人能够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哈。好，那么保罗侍奉的这个标志，或是说真实侍奉的标志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叫做真实这个牺牲的精神，牺牲奉献的精神。各位，牺牲这个概念哈，不是只有教会讲啦，一般的人都讲啊，牺牲奉献，对不对？什么杀身成仁，什么舍身取义啊。从小学我们以前就读这些，我不晓得年轻的一代还读不读这些东西哈，应该还是有吧。不会因为这个后现代的价值成为这个普世价值的时候，好像这些东西就被撇到一边去了哈。好，牺牲的精神，我们看见不只是在马其顿啊，保罗在整个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如一的表现出不顾个人安危的态度。各位，真的，如果你觉得说安全第一啊，当然你到工地上一定要安全第一啦，可是侍奉上，如果个人的安危哈，个人的这个舒适与否变成了首要的考量，我可以告诉大家，保罗大概不会做那么多的事情，对不对？他一定先想想哪边去比较有活康呢哈，然后他就去。那没有的话，他可能考虑再三。保罗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东西。我们看见保罗宣教几度的长途跋涉旅行布道，不是为了四处观光增广见闻，而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时刻预备要付代价。他一点也没有替自己打算，一点也没有从中牟利的动机哈。所以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的表明，他面对苦难，面对凌辱，面对逼迫，甚至常常被排斥不受欢迎。各位，真的，这你仔细想，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坦白说哈，你就是问我，我如果到一个地方他不欢迎我，那我就想说我来这干嘛，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有此处不留什么啊，自有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这是一般人看起来好像是很豁达的一种表达。保罗根本不是，他的价值观不是这个东西，他只有一个动力，成就神的旨意。他只有一个动力，就是让神的爱，让神的工作能够成全。所以保罗在第二节那边一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虽然受了苦，又被凌辱，保罗被打，不仅是被群众打，然后官府来还再打一顿，真是非常奇怪哈。他说，可是靠着我们的神，在强烈的反对之下，仍然放胆向你们述说神的福音，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呢，很多人说他诡诈，说他动机有问题，说他是谋利，说把他毁谤重伤各样的话。可是保罗在第三节下去他说，我们的呼吁不是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也没有诡诈，相反的，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传讲，不像讨人欢心的，而是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喜悦。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讨神喜悦跟讨人欢心，各位，做起来做事情态度绝对不一样。一个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且是为了神的荣耀，另外一个呢可能变成哈巴狗了哈。所以保罗为了福音哈，为了达成神的命令使命，他的确是历尽沧桑，在哥林多后书的描述其实是相当的深入了。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到30节，其实保罗每一卷书信呢，多多少少都会讲到他个人的光景， 但是大概没有像哥林多后书讲的那么多，因为他在那里面对的是人家质疑他的使徒的权柄，使徒的身份，他不得不多多的做一些的说明哈。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开始那边讲到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们身上，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各位，保罗的经历哈，不是只是去过很多地方，而是他经历过许多的艰难，有客观环境上的艰难，更多是从人的抵挡，从人的逼迫而来。另外当然他心里面因为常常为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光景，教会的这个成长是否走在真理的当中，他心中很深的负担。各位，这个是内外交加的一种压迫。各位，这样的人哈，我想这个一般来讲大概心理状态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不会？不，我们相信保罗不会。为什么？因为保罗的健康哈，这个身心的健康的确是对于神正确的认识跟正确的侍奉动机而来的。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某一些外在的利益的话，他如果碰到这些事情，他要么就是打退堂鼓，要不然就是他撑到底，但是呢他为了要达到他某一些目的做，但他的动机可能会蛮扭曲的。那么他会不会真的造就教会，带来弟兄姐妹的益处，那可能就是很有问题。各位请注意哈，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他讲到所谓的三不原则哈，这是第三节那边讲到，他说我们的呼吁不是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也没有诡诈。这个对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其实都非常重要。各位，我不晓得哈，你有没有机会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我们都会有这些机会。保罗说不是错谬的，他很清楚知道他所传的是神的真理，是真道。各位，这个信心很重要。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这个氛围的当中哈，大多数人什么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道理。所以呢，你认为对，那是你认为啊，那我呢，对，我不认为，哇，你好像就讲不下去了哈。各位，如果你没有那种真正的从神而来对真理的认识跟确据跟把握，你传福音其实是很容易软弱的。你很容易用别人的思考的模式在想你自己的事情，这个很糟糕。因为这样子哈，你会整个武装没有了，你传福音变成用台语说叫能格格了啊，能格格，你会软弱无力的。所以保罗不是用阿 Q 精神装备他自己，而是他清楚知道他传的是真理，他也不需要用什么强硬的方式，虽然可以很缓和的表达，但是他心里面非常坚定，因为他知道他传的他不是错谬的，然后呢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或是贪念，而是出于纯正清洁的动机。其实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各位，传福音还有不纯正动机的吗？当然有啊，保罗就已经指出来，在当时就有，请问现在有没有？坦白讲还是有，我们希望不要有，但是任何一个时代大概都不可能真正的根绝，总是有人表面冠冕堂皇，但是骨子里面其实是为着个人的私利，为着个人的利益，为了建立个人的王国都有可能。或是有的时候更可能的是好坏的动机掺杂在一起，这种更可能。就说你说他一无是处吗？他也不是。可是他全然是为主吗？有时候看到好像也不是这样，这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呀。 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不仅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不是错谬的，而且我们真的要有纯正的动机。可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人，我们还是会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私利，有一些不纯正的动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要求这些动机是放在真理的对照当中来好好的检验自己。各位，我们大概没有人喜欢听到那些批评我们这个骂我们的话吧，有谁喜欢？有人说我越听越爽，这可能心里有问题。我们没有人喜欢听到别人批评我们，但是我从这个 Bill Gosser 哈，这个比尔高达或者高维里牧师，我就学到一个功课。他说他出来服侍的这几十年当中，他常常会听到电话，接到电话，有时候收到信，甚至有人是当面指责他，甚至有的时候更严厉的就是在谩骂他，毁谤他。他说没有人喜欢听这些，但是他说他学会一个功课，他会把这些当作是检验神所许可的检验他动机的机会跟管道。因为我觉得非常好，当然了，也没有人保证每一次都能如此哈，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行在血气当中。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也愿意学习的话，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动机真的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单纯吗？当他骂我的时候，当他批评我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诽谤我，但是他讲的没道理吗？是不是有什么是我应该要调整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需要学这个功课，我自己也愿意学这个功课，真的。然后第三方面，保罗说没有诡诈，他们没有用不诚实的手法来引诱人相信他的话，相信福音。各位，没有诡诈也非常的重要哈。有的人为了传福音，这讲的这天花乱坠哈，然后呢，坦白讲就是有一点好像要骗人家先进来再说了哈。那如果人家来了，然后发现是上了贼船，那怎么办？所以难怪康莱昌牧师常常讲，他说传福音之前你要先传祸因，什么意思？那个祸因就是你有罪。人如果没有罪的话，人如果不是偏离神的道，为什么需要福音啊？是不是？当然，弟兄姐妹们，我的意思不是说哈，我们传福音，不管什么人，不管见到什么样的对象，我们用的都是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一种步骤，当然不见得。福音不能够被掺水，福音不能够打折扣，但是面对不同的人，你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但是千万不要用诡诈的话语骗人家先进来再说，这绝对不会有好处的，绝对不会有好处。主耶稣传福音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是一种方式，对尼哥底母讲道是一种方式，但是他们当然他们都针主耶稣都针对他们的光景，针对他们的需要，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用骗人的方式，保罗也是如此，没有诡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任何在福音上在内容的传递哈，动了手脚或是讲的哇很好很好，你要健康吗？信了耶稣你一定不会生病。你要财富吗？信了耶稣让你判短吉呢哈。各位，这都是空头支票，真的空头支票。当然信耶稣一定会蒙福，但不要忘记苦难也是跟着来，如果你是要坚持真理的话。所以保罗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他说他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要讨人的欢心，这是非常需要我们拿来做榜样跟标杆的一种态度。而当然另一方面来讲，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一个人一直好像在替自己辩护好，然后说很多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会不会提高警觉，然后想说这样的人会不会超级自我中心呢？还拿上帝抓上帝来替他背书哈。那是不是他越讲他越有问题？你如果平常有这种警觉心哈，也不见得完全不好了哈，但是你如果用在保罗身上可能就不太正确了。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仆人，真的真的，保罗是一个会自省的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用非常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所以当他替他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看见他还是不是为了自己， 真的他不是为自己。如果一个人的辩护是为自己，但是另外一个人的辩护其实是为了澄清事情，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他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还是他渴望的是弟兄姐妹得到造就，教会能够被建造，福音能够被广传？我想保罗永远是带着这样的动机。我当然像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也曾经说过，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各位，这个叫尚方宝剑，对不对？尚方宝剑能够在平常的时候拿来乱砍吗？不能哈，这是要不然会引发很多的危险。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一个终极性的标准，也就是说一旦人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跟神所要求的，跟神的终极性的真理是冲突违背的时候，各位，就是这个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也有人会把这句话拿来替自己的私欲私利来动，作为这个作为掩护哈，作为一种借口，也有可能。所以任何一句话，我想我们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整体真理的对照当中来做应用。好，还有呢，接下去我们看见哈，保罗从来就不愿意弟兄姐妹受累，就好像第九节那边，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第九节那边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怎么样，一人受累，一人受累。当然基本上这边指的是经济上财务上的拖累了。在可能的范围里面，保罗总是支搭帐篷，自力更生，甚至供应同工们的需要。当然他也不会拒绝真正在主里面的支持哈，在事工上的支持，支持他生活上的需要。在他所建立的各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教会跟他在这方面关系是最密切，那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常常供应保罗，但是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保罗没有要求，可他们好像就是格外有负担，所以常常会供应保罗的需要，保罗从来也不拒绝。但是保罗的心智是绝不拖累教会。各位，保罗一直是如此，他可以用他使徒的权柄要求弟兄姐妹这个顺服，但是保罗不随便用这个权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各位，我们在教会当中，不管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从长老，是传道，各位，当然七贤路教会没有牧师了哈，其他有的教会是有牧师的这种职分的，或是你是执事也好，或是你是小组长也好，或是你是某一个团契的主席也好，或是某一个事工的负责人也好，你有没有权柄？各位，在你的职分上，你当然同时会有权柄了，可是那个权柄要怎么样才能够健康的造就人的方式去运用，而不是被滥用被误用？关键在哪里？当然就是生命嘛，就是那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嘛。因为当你很乐意服侍弟兄姐妹，根本不是为求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这个名誉哈，或是说其他的利益的话，各位，那个权柄就很自然的就会在你的身上可以显出来，因为弟兄姐妹他们会很乐意顺服。那个不是用说的，而是在一个服侍的当中，生命的显明，生命的显明。啊，记得我以前在华盛读书的时候，那是80年代哈，那个时候林道廖院长就讲一句话，他说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当然有人就说，这不是蒋公讲过的吗？那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这个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对了，他是套用这个架构哈，但是以神国兴衰为己任哈，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是保罗的精神。而今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坦白讲哈，有越多的人如此的话，教会才更加的有盼望了。我当然你说没有没关系，神有神就有盼望，没错哈。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服侍主跟随主的人也是如此，对。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都听过这些话嘛，说文官要不贪财，武官要什么不怕死哈。我在大学的时候教我们这个送死的老师，不是送死，送死哈，送死。 宋朝的历史啊，宋史哈、啊，不是宋史哈、啊。他就说，这个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他说，那文官可以怕死吗？啊，当然不行。那武官可以贪财吗？啊，也不行。当然，那句话大家都知道，那是指的一种格外的强调嘛。因为武官带兵打仗的人怕死，还能做什么呢？啊，那文官如果看的都是利益，那能够做什么呢？朝政就无法推动了哈。呀，所以的确是，这是强调点。那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服侍主的人，如果真的是愿意为神国的兴衰为己任，我想教会大有盼望。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个重点，叫做为母的心肠哈。我相信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在第七节跟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相对的概念或者相对的用语。第七节那边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什么？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好，接下去保罗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到了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什么？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啊，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所以保罗当然他可能用父亲的形象用的比较多一些，用母亲的形象来描述可能稍微少一些，但是两者都有啊，两者都有。近代呢，很多人很在意一件事情哈，到底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哈？各位神，我们的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起，男性、女性是对人的描述，是不适合用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性是超越人性之上。当然，当然，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男的，这个没有问题哈，千万不要在这个上面打做文章。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超越男性超越女性的这个性别。很有趣的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人的受造的时候，摩西用了两段的经文来描述，讲了两个不同的重点。第一章那边讲到神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所以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男又造女。所以男人有神的形象，请问女人有没有？有。那么请问男人所拥有的神的形象跟女人所拥有的形象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一样吗？男人所拥有的神的形象跟女人所拥有的神的形象都是百分之百不打折扣。不过当然堕落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好，这是一方面的描述。那么另一方面，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人的受造呢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上帝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讲到物质的部分，然后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什么生气，对不对？有人说难怪人很喜欢生气哈，因为那里是生气，当然是指的生命之气，生命之气，神所赋予人的气息成了人的生命，然后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这个 Nishama Hayim 变成 Nefesh Haya，这个就是活的魂了，如果你要直接的翻译的话，直接的翻译。那边第二章的人的受造的确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讲到先受造的是男人，后受造的是女人。然后呢，男人是上帝直接用地上的尘土然后鼻孔吹生气创造，那女人的受造呢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出来。那我想这些相关的在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听到不同角度的一些解释跟描述，我也不用在这边多重复了哈。可是各位在这边，当然保罗到了在新约里面教导的时候，他就有提到男女的差别跟这个先后次序的问题，互补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受到世俗价值观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抓得很拿捏得好的一件事情啊，拿捏好的一件事情。的确我相信在神的心意当中，应该弟兄要负起责任，弟兄要做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但是不代表说姐妹没有侍奉的空间，或是说某一些的职分不能够给姐妹，我想那个就很有讨论的空间哈。对不起，我不想引起很多的争议哈，我只是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如果就神的形象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男人跟女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在受造的次序上跟所承担的责任上的确是有不一样，我们应该要同心合一的一起配搭，来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好，所以保罗他先讲到为母的心肠，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这边，保罗先用负面的陈述啊，他还是一样，他先讲他不做，他没有，他不用谄媚的话，不说奉承的话呀。谄媚的话，奉承的话，有的时候大概就是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什么说什么话啊，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这一类型的状况，是为着某一些的目的跟利益。然后保罗也说他没有藏着贪心，没有去掩饰他贪婪的动机，没有的，这是第五节所讲的。然后到了第六节呢，他讲到说我们身为基督使徒的，虽然有权力受人尊敬，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就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哈，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般是存心温柔哈，还有爱跟牺牲哈，爱跟牺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一个是使徒的权柄，一个是乳养孩子的母亲。使徒的权柄是比较阳刚的一种形象，可是乳养孩子的母亲呢，就比较是柔和的一个形象。这两者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对照。所以保罗是有权柄的，可是保罗是用爱作为他服侍的动机，服侍的动机。那当然你如果要比较深入的去探讨这个的话，你会发现母亲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tropos 这个字哈， tropos 这个字其实比较准确的意义是保姆奶妈，很特别哈，是保姆是奶妈。所以比较强调的是一种爱心的照料。那么乳养呢，当然就是好像母亲一般的把孩子抱在怀中，呵护照料抚养。而保罗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可我们当中应该很多的人是做母亲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很知道什么是这个乳养孩子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各位，你把孩子抱在怀中，一定是很温柔，是不是？当然他如果哭闹不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们会秀秀啊，秀秀。那所以乳养孩子的母亲呢，基本上是采取温柔的态度，甚至在所使用的言语上，或是孩子慢慢比较大一点，你跟他一起这个陪他教导他，陪他玩耍，其实母亲都会是采取一种迁就孩子，或者说让孩子能够明白能够体会的一种方式去带他。所以保罗呢向来是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所以他对弟兄姐妹自然是温柔的啊。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心思的细腻，设想的周全。保罗其实常常是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利益而着想。各位，母亲的这个形象或是温柔的形象，其实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需要学习的。有人说我温柔不起来啊，因为温柔是女性的特质。哦，真的吗？你能不能想象，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男生哈，你叫他温柔，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人叫做？有没有看过有男性名字叫温柔的？有没有？有啊啊 ，OK 好，这个就是抓到了这个洪温柔牧师，是不是？好。我自己认识一个牧师，傅立德牧师哈，他是宣教师，他是美国人。可能有人听过他的故事。50年代他来台湾，先是做，他是海军哈，被派到台湾来。那个时候美军有协防台湾。那他虽然是在有，他其实是没有信主的家庭哈，他反而是到了台湾，因为 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他才信主的。那个时候他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哈，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Wendell,W-E-N-D-E-L-L, Wendell Friest, F-R-I-E-S-T, Wendell Friest。 所以有人就说啊，那你叫温柔好了，因为 Wendell 跟温柔很音很近啊，所以他叫傅温柔啊。那他本来也没有多想啊，后来在聚会当中他自我介绍，他说我叫傅温柔，人家一听就笑哈。他觉得这是女性的这个形容词哈，啊，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哈，所以最后呢，他就改名叫傅立德哈 ，Friest，F-R-E-S-T 那个傅立德。可是各位从圣经来看哈，温柔应该不是只是女性的特质了，要不然的话，八福篇为什么其中一福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什么承受地土？这个是给姐妹的专利吗？当然不是喽哈，那呀。所以八福中的第三福哈，既然放在这边，就显然它是超越性别的限制了，超越性别的限制。好，那么所以保罗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是像母亲一样的乳养孩子，是心纯心温柔的。而且呢，保罗又说我既然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这边就讲到爱的动力啊，使保罗不单单传福音，而且他还愿意好像付上生命的代价。可是性命这个字哈，当然在希腊文里面 ，psyche 这个字，如果直接翻的话就是魂了哈。那么魂呢，当然如果从神学的意义来讲，它比较是讲到自我啊，讲到自我放下自己。所以魂一般是拿来指一个人的自己。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说。这句话更指的是保罗的一种全然的委身，他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才干，毫无保留，锲而不舍。当然，如果有必要，保罗也愿意舍命。但是在这之前所讲的是他的一个全然委身的一种态度啊，全然委身的一种态度，这是保罗。所以在保罗的见证当中，保罗生命的这个呈现的里面。我们也需要常常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个人主义，是否自我中心，甚至我们会不会滥用权柄啊？那母亲的形象特征就是温柔，就是爱，就是牺牲，就是完全的摆上，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各位，这些当然是可以拿来说说哈。你要去执行的时候，你要去实践的时候，你要去活出来的时候，坦白讲那个真的不是用说的，而是在行为的里面，在生活的当中。好，保罗不单单是讲到这个母亲的为母的心肠，我们看见他也有为父的心肠啊，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同样，当保罗描述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先用了所谓的负面陈述，他不做，他没有哈。他先讲到他不要成为任何人的重担，他不在财务上依赖任何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智，很重要的心智。在西方教会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发展，很多人他们会进入牧职或者说神职人员，他要做神职人员的关键动机并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甚至不是为了服事的缘故，反而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铁饭碗，这是一个很好混日子的一个工作。我们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哈，但事实上是这样。所以斯多德曾经用一句话来描述当时在英国圣公会的许多的牧者，他说这些牧人的光景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叫做我先讲英文哈，他说 ,6 days invisible, one day incomprehensible, 啊，你如果听得懂你大概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叫做六日不见踪影，一日不知所云啊，就是你这个周间呢找不到他人，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然后呢礼拜天呢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啊，这叫做 ,6 days invisible, one day incomprehensible, 啊。诶各位。如果传道人变成了这样子的一种状况，那实在是要让人摇头，对不对？教会会荒凉，甚至到一个根本是没有见证的地步， 似乎也是很自然的结果。真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还碰过从德国来的交换学生，有一个还是这个牧师的儿子。那私下跟他们谈的话，我就发现他们读神学的动机实在是很有问题的。我当然我也不愿意太去多讲他们什么，但是的确他们这些人在那种光景、那种的背景、那种的环境里面，他们把做牧师当作是一种相对轻松的职业，糟糕了，非常惨的一种状况。没有为母的心肠，也没有为父的心肠。保罗他是根本他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重担，可是如果传道人变成说反正那是一个铁饭碗，反正那个有钱可以拿，真糟糕。保罗不仅是如此，他乃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很可能就是他白天传道，晚上工作就是支搭帐篷，这是保罗所做的。各位，第九节开始他所说的就是这样子啊，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刚刚已经讲了，保罗不成为弟兄姐妹的重担，但是他向弟兄姐妹他是做什么？第十节那边说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圣洁，这个圣洁他跟其他地方的圣洁的字用的是不一样哈，这边的字其实只出现一次而已，跟 Hagios 那个字不太一样。这里的字呢，其实就是讲到一种内心的态度啊。那公义呢，是讲到一种符合神的标准跟要求。那么无可指责呢，当然就是行事光明磊落，动机纯正。所以圣洁、公义跟无可指责还是一样哈。各位平常如果讲听到这种话，都会觉得会不会自我标榜？可是保罗说，你们可以做见证，神也可以为我做见证。各位，当一个人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各位，你如果不认识他也就罢了，你如果认识他，他是在你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生活，跟我们一起侍奉，我们认识他多年，他说的到底符不符合实情，你判不判断得出来？当然可以啊，带有偏见那另当别论哈，有偏见的人那另当别论。我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描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分辨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保罗勇敢地说这些，代表他经得起考验。他说你们可以做见证，神也会为此做见证。好，那么当然他像父亲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要叫他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他们进入神的国，进得神荣耀的。当然行事就是指行事为人，配得起就是指的相称配得，就是要这些信徒行事为人要按着所敬拜所侍奉神的属性而做。其实保罗非常看重这一点哈。各位，一个人的身份，我们姑且也用地位好了，如果他的行为他的言行跟他的身份不相称的话，我们怎么看我们都会觉得是非常奇怪，而且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状况。当然以前的价值观比较清楚了哈，现在已经很少被提了。所谓的做要有一个什么做的样子，做有做相，站有什么站相。各位，我们现在用不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孩子啊？可能已经比例减低很多哈。那这个还是只是生活上的，还是一些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些小节。那请问，如果一个人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母亲的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做老师的不像老师，做长官的做上司的没有长官的承担，没有长官的这种的你说魄力也好，领导的这种才干也好，各位怎么办？ 这个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混乱，或是有一些非常不协调、不合宜的这些状况，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没有在他的身份、责任上面尽起他应尽的责任，负起他应负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信主的，那你们的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各位，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我们的言行跟我们的身份相配合，就变成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所强调的父亲的形象啊，包括里面包括做榜样，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榜样。他也有劝勉，也有安慰啊等等。所以这是一种用父子的关系哈来描述哈。而父亲的责任呢，就是包括了供应、保护跟教导，这都是保罗所尽的责任。好吧，各位，当我们讲了为父的这个心肠跟为母的心肠哈，我们再稍微看一下一点哈，就是所谓的父亲的这个关系的一幅图画，保罗跟他侍奉的人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这边讲到。保罗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因为保罗讲到到底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提醒他们，他们要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保罗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怎么样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什么生了你们。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应该是没有哈，至少圣经里面是这样描述。虽然有人说，哎，他是公会的一员的话，他应该有结婚。我想那个是其他的事情，我们先不谈。但是保罗很清楚知道，他在传福音、在牧养教会、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真的是用一个父亲的一个心态。所以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各位，父亲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对不对？父亲不单单是一个权柄的问题，父亲其实是一个责任，是要供应孩子们的需要，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保护这个家庭，是要在一切的事上做榜样。保罗是用这种态度。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三节也是一样，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说这话是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好吧，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哈。各位，我们还有一句古老的话哈，现在可能比较少用了，叫做一日为师怎么样，终身为父哈，还是为母，女老师就为母嘛。这句话为什么现在已经不太用了？各位，因为现在的老师跟以前的老师实在是不太一样。坦白说，因为以前的老师哈，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跟现在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不同的。以前那个是比较是一种师徒制的关系，你做入门的弟子，事实上你要从非常基层的做起，然后是从这个做人的道理做起，从日常生活好习惯的养成训练起，然后才会学其他的东西。所以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其实是生活在一起，而且是长时间的关系的建立，长时间的学习跟累积，所以是一日为师怎么样，终身为父。那现在呢，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可能只有课堂上的关系，甚至有的时候实在很不好意思，教了一个学期学生的名字还叫不出来，很羞愧的就是我。 过我听到最好的还是有一个学生啦，他几年前，他其实年纪比我大，在华盛教书就有这个，就会碰到这种状况。有时候你会发现学生比老师年纪还大啊。当然十年前我还相对比较年轻了啊，那个学生年纪比我大。后来他就常常讲一句话，他说：“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我想说他会讲父吗？千万不要讲。他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哦，他把这个改了哈，一日为师，终身为师。那至少也代表他有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各位为父哈，不是用嘴巴说就能够为父哈，这个为父是需要生命的见证，生命的付出，否则非常困难。好，接下去我们很快的要看几点哈。接下去我们看见保罗非常渴望主内的团契，这是十七节开始啊，第二章十七节那边说：“弟兄们，我暂时与你们别离，是离别哈，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办法，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所以保罗虽然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亲自到帖撒罗尼迦去探望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差遣提摩太去，而且提摩太呢就把好消息带回来，才会有进到这个第三章那里面所说的哈，就是他在描述保罗说：“我们既然不能够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哈，在基督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保罗的心是挂着弟兄姐妹，他一直想要再去探访，他一直想要再用真理造就他们，他非常想了解他们的状况，但他不能，他就用别的方法，他差派同工去，提摩太去帮去造就他们，然后把消息带回来。不过这里面讲了一个重点哈，就是保罗说哈，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各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过八点档的连续剧，有一个叫做《命中注定》，什么爱上你，是不是？然后如果我们有基督教的电视台啊，好消息 Good TV 哈，应该拍一部叫做命中注定要受苦，对不对？你觉得这样的电影要怎么拍啊？拍保罗的见证，拍历世历代宣教士受难受苦的经历，你觉得如何？命中注定要受苦吗？基督徒，你若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以受苦为主题。各位，你们要受苦的吗？来，新耶稣，请问有没有人要决志？你觉得有没有？没有。那你们已经信主的，你们会不会觉得上了贼船？我有点故意用这种方式。可是保罗真的是这样讲哦，他没有说，你如果运气不好，你可能会受苦哦。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些避免的方式啊，有几个秘诀，告诉你们可以避免受苦。保罗从来不卖这种东西的。保罗的教导从来没有这种东西，保罗反而是很直接的说，你如果要坚持主的真理，坚持走跟随侍奉主的道路，各位，苦难是不能避免。这是保罗自创的吗？不是，八福的第八福有没有？第八项，主耶稣的教导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主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比较喜欢后半段，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剪刀的话，我们会把前半段把它剪掉啊，后半段把它留着。天国是他们的，哈哈 ，OK，so nice， 为义受逼迫哈，不要了，可以不要吗？甚至你会发现，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啊，八福讲完之后，他还加了几句话，还特别是去强调第八福嘞，有没有？接下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好奇啦，十二节，应当什么？愁眉苦脸，不是，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各位，你读这些经文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读得心惊胆战，还是你欢喜快乐？请注意哈，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各位，这些重点我们要读得出来，读得出来。各位，我们活在地上，有的时候受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做错事吗？是因为我们的愚昧无知，是因为我们的偏离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做错事。那个叫做什么？对不起，我不喜欢用这个字眼，叫活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也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两个强烈的对照，一个是苦难，一个是什么？平安。我们都要平安，你要平安吗？要。你觉得相安无事的平安跟苦难当中的平安哪一个更宝贵？苦难中的平安更宝贵。各位，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吗？不是有一个人请大家画，我们甘泉把它翻成叫宁静，有没有哈？这个金国先生也曾经写过那个《风雨中的宁静》，他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哈。他说画宁静，第一个画教他画的就是，哇，这个山明水秀的风景的里面，湖面平静无波，所有的景象呈现出来就是一片的祥和安宁，这叫宁静。另外一个人画的是在一个大瀑布的旁边，那个瀑布画得非常生动，你似乎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水的这个冲击声，然后这个等等，还有水花溅到旁边，然后那个瀑布的旁边，在旁边的山边的一棵树上面有一个鸟巢，有一只小鸟在那边睡得非常的安稳，旁边是一个大瀑布。你觉得哪一个可以表现出宁静或者说平安的意境？应该是后者，对不对？当然这个是画家所能够做的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信主哈，你希望每一天相安无事哈，什么都没事啊，然后吃得饱喝得足，然后睡得好，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跟困难。各位，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而是说在这一切的当中，特别是如果你是为了坚持信仰，为了服侍主，为了持守真理而有苦难逼迫患难临到，而你真的经历到神的平安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其实有关患难的经文其实圣经非常多，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哈，我们就带过去。比如说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在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使徒行传14章22节。另外提摩太后书第3章11节到12节，保罗自己受逼迫，自己受苦难，然后他又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近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2节那边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到了彼得前书第3章那边又讲到为义受苦哈，当然彼得也讲到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等等。所以显然苦难对基督徒而言恐怕是无可避免的，无可避免。好，我们回来哈，保罗其实是非常渴望再见到天上人家的教会跟弟兄姐妹有团契。 今天这个时代哈是宅男宅女当道了哈，我们要突破这样的限制跟捆绑。各位，我不晓得你的个性如何，有的人是非常喜欢热闹，非常喜欢跟人在一起哈。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安静，我非常喜欢独处。你不需要告诉我独处的好处，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我很喜欢一个人安静。我哥哥跟我类似的状况，我小时候我记得哈，跟我哥哥有时候一天放假的时候，一整天在家里面，我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讲，他没跟我讲话，我也没跟他讲话，我们关系不好吗？没有啊，我们关系还是很好啊，但是我们可以一整天不讲话，你就知道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哈。啊，很有趣哈，上帝为我预备的太太是非常话很多的哈，他外向我内向啊，他热情我看起来比较，希望不要是冷漠，我也是很好的一种配合，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安静，我天生比较不喜欢跟人在一起，看得出来吗？可是为了主的缘故，主里的团契还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好吧，我们再继续很快的把它带完哈，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到了第三章哈，第七节那边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在这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某种程度上保罗的心情是取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光景，这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有为父的心肠，他有为母的心肠，所以他非常看重弟兄姐妹。各位，我想做父母的也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光景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当然会，你希望他是在一个好的光景的当中。我想 我如果年轻的时候不能体会，我想我做了父母哈，我有两个孩子，我也可以体会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喜乐跟感谢，这是当保罗听见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光景的时候，他的一种反应非常的棒。他说，你们靠主站立的稳的话，我们就活了。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哈，我们开会的时候常常就先交通嘛，每次轮到他说喜乐喜乐，他常常就讲喜乐哈。那他没有难处吗？还是有难处，但是他就是喜乐哈，喜乐。也就是当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乐意使用他，他心中充满了喜乐欢喜啊。接下去我们看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祷告，在第十节那边描述，保罗描述说他怎么样，他昼夜切切的祈求，这已经进到第三章了哈，第三章第十节，昼夜切切的祈求，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各位，保罗其实是常常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各位，这也是我们服事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祷告其实是一切侍奉的根基哈。那保罗他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为他所传福音的对象牧养的教会来祷告。好，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十一十二节那边讲到盼望，他说愿父神主耶稣领我到你们那里去哈。十二节又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如同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保罗的盼望就是盼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到他们当中，跟他们有团契，在真理的造就上面能够尽他一份的力量。他另外的一个盼望就是他盼望众人在彼此相爱的心能够不断的增长。那个榜样或是说那个目标是什么？保罗说，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因为保罗用了主耶稣的一种方式，因为主耶稣每一次吩咐门徒的时候，他都拿他自己的特质跟他自己的行动作为门徒们的榜样跟目标。譬如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那么你们要合而为一，如同什么？他与父合一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动力，这是一个榜样。 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具体的东西？保罗说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你们想一想我是怎么样的爱你们，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各位，保罗教导的事情从来没有是他嘴巴说说自己不去实践，他每一个教导每一个劝勉都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做基础，作为鼓励弟兄姐妹的一个动力，是很重要的。当然最后十三节所讲的那个成为圣洁就变成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成圣的生活当中，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展现的。我们看见圣洁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个是礼物，第二个是命令。礼物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义，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圣洁。所以一个人他信了主，那个圣洁的礼物已经归在他的身上，这是礼物。但圣洁同时是一个命令，不管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或者其他的书信，我们都看见有很多对于过成圣生活的提醒、命令、劝勉，有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这个可行的这个管道或是方式哈。所以成为圣洁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应该要有这种心智。好，几年前这个校园杂志登了一篇文章，它也成为那个那一期的标题啊。如果用台语来念叫做基督徒跟我盖高雄，基督徒有比较高尚吗？基督徒跟我盖高雄，各位你是基督徒，你有比其他的人更高尚吗？你更高人一等吗？如果有，你到底是哪里高人一等？各位，你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很好，对不对？你表现得比别人好，你的道德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上帝拣选你使你成为他的儿女，是这样的吗？没有啊，不是因为我们很特别神拣选我们，是因为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特别，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圣洁，而是因为当我们得蒙救赎之后，神赦免我们的罪，有了圣灵的内住，有了他的话语的作为我们的指标，让我们可以活，可以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这是关键。所以基督徒有比别人更高尚吗？对不起，如果就本质而言没有，但就神所成就的工作来讲当然应该有，但那不是你的功劳，是谁的功劳？是主的功劳。你如果能够看清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就会继续走在顺服主的道路当中，继续走那圣洁的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成为圣洁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啊很软弱啦，因为连保罗都说有谁软弱不软弱呢？对不起啊，那个不是拿来做借口用的哈。保罗的软弱是不是在这方面啊？当然保罗他是人，但他更懂得依靠神的恩典，而能够刚强壮胆，而能够走合神心意的道路。好，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是的，我们看见保罗他从来不害怕把他自己摊开在众人的面前，他常常剖析自己，他把他内心的光景愿意毫不保留的加以叙述。主要是的，他爱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是何等的真诚，因为他就是在那个真实生命的当中，在那牺牲奉献的行动当中，他为他们做了许多。主要他是用为母的心肠、为父的心肠为他们摆上。我们看见他对于自己的动机，对于他自己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所造就真理的内涵，他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的怀疑，因为他直接从你那里所领受。我们也看见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许许多多我们说是苦口婆心的劝勉，主啊，他也甚至把他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喜乐与否，甚至终极在你的面前是否可以交账，主啊，他都维系在弟兄姐妹的光景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侍奉就是这样的摆上他的生命，摆上他的全人。主，我们谢谢你，这不单是一个见证，这不单是一个榜样，主，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经历的一个恩典。主啊，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离他好远，但我们向你祈求，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给我们这样的动力，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就但愿感动保罗的灵也一样的来感动我们。主啊，使用保罗的主，也愿你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你来使用我们，愿你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仰望你自己来引领来成全，但愿你的教会在地上可以多多的被建造，但愿每个教会在高举基督的时候，你把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也但愿你的教会成为荣耀基督的教会，可以彰显你自己美好的旨意。谢谢你，我们为早上的聚会感恩，求你继续的引导跟赐福，也愿你的话语可以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行路的指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